南存辉是一个通过坚毅奋进、吃苦耐劳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也就是一个命运的强者。丑小鸭长成了白天鹅，小小的补鞋匠变成了现代企业家。对南存辉来说，这是上天的特殊眷顾，还是命运的时常垂青呢？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而究其实，似乎应该援引古老的传统和先贤的教诲：成功不驾临好逸恶劳懒惰之人，不想吃苦却要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换言之，要掐住命运的咽喉，不甘于命运的摆布，方为人上人。人的命运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在现实生活中对待命运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心态，而不同的心态又往往决定不同的行动，不同的行动则决定了不同的命运。比如在人生失意灾难面前，有的人选择了软弱的顺从，而有的人则选择了不屈的抗争，前者往往是逆来顺受，随遇而安，随波逐流，如此则必然怨天尤人，黯然神伤，难以体验创造的快乐。而后一种态度所引发的结果恰恰相反，既能达到一种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的境界，改变了厄运，创造了快乐，结果必然是笑傲人生。作为千百个优秀温州企业家的一个代表，南存辉的例子当然就属于后面一种。很多温州人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往往能够像南存辉一样采取主动进取的态度，以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勤奋创业的精神打造自己的未来，对抗困窘命运对个人的压制，从而进入一种自由的境界。温州偏居中国的东南一隅，三面环山，险峰谷深，陆路难通，不亚于李白所感叹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说起与外界的联系倒是有水路一条，怎奈道阻且长，也只能望水兴叹罢了。这一切是老天注定要温州人所承受的吗？想一想看，这不就是摆在温州人面前的命运吗？一个自古困扰温州人的问题是温饱难得，立业无望，怎么办？是抱怨命运不济以言抗困，还是奴从命运的安排自甘贫寒？可贵的是，温州人的独特个性使他们自古知命而不认命，信命而不受命，于是一代代的温州人挑起了货郎担，推起了独轮车，背井离乡游走天下。他们要凭着一身薄技，靠着两只草履，跋山涉水，自谋生路。由于不辞劳苦，不畏险阻，一点一点地积攒着从别人衣袋中所挣来的硬币和毛票，他们造就了尚可称道的小小的富足，后来又创造了穷乡僻壤间的小小的殷实，再到后来，他们则创造了改革开放早期温州经济的腾飞，以至于当今温州经济的辉煌。由此可见，温州人是最善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而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通过辛劳、实干和刻苦，这正是温州人当今致富的法宝。
温州人的生意经，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心态决定不同的行动，不同的行动决定不同的命运。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中国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想要生存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忍。为人处事要豁达大度，宽容忍让，当忍则忍，忍为上策。善于忍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忍让作为一种策略，一种智谋，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在弱势中忍让可以保全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到来。对一般人来说，忍耐是一种美德，对商人来说，忍耐却是必备的品格。要想赚钱，就必须要学会忍耐。有一个富翁给别人的经验之谈是，赚钱就要以忍耐为重，即使身处逆境或贫困深渊，也要相信明天一定能成功而坚韧不拔。例如，当生意惨淡，公司破产，你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甚至想要自杀时，你也必须忍耐，不可放弃斗志。 如果工作得不到预期效果，也要把痛苦当作经验而忍耐下来，相信总有一天能够成功。商业行为中的忍耐肯定能给人带来财运，如果只是争硬气、好面子，不懂得忍耐之道，不知晓伸缩之力，那么你会看见钞票从眼前哗哗流过而自己一无所获。老人们不是常说，人与人斗气，但是不能与钱斗气吗？温州人能赚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忍耐。为了能赚钱，他们忍受种种痛苦，浪迹天涯，抛妻别子的思乡之苦，脏活累活苦活全干的身体之苦，屡遭白眼与冷嘲热讽的心理之苦等等。假如你想赚钱，想创业，想做老板，一定要先掂量掂量自己，面对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全面折磨，你有没有那样一种宠辱不惊的定力与忍耐力？因为创业要比一般人要承受更多的困难、挫折，甚至是痛苦和孤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哪怕是违背自己本意的事情，都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有过激的言行，否则有可能会前功尽弃。需要注意的是，忍耐并不是逆来顺受，也不是消极颓废，而是把难熬的寂寞、忧愤、艰辛强压在心底，不让它倾斜自身的理智。忍耐不等同于逃避，不是消极颓废中悄然降下信念的翻棚，而是意志的磨练，爆发力的积蓄。忍耐只是个形式，人应该学会在忍耐中思考，在忍耐中锲而不舍的追求，在忍耐中更深刻的感悟人生，在忍耐中坚持对事业的执着，而这样的忍耐才会有实际意义，否则不忍也罢。忍耐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关键要在具体环境里能理智地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是原则问题，什么是非原则问题，什么必须现在解决，什么可以暂缓解决。忍耐能让人获得机会，争取更大的空间，获得权衡，方能降低过激情绪的干扰，做出忍耐的行为。提倡忍耐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忍耐，什么时候都忍耐。宰相肚里能撑船，并不是说宰相脸上也能撑船。忍的前提是忍耐能争取理解，对事业发展不造成致命影响。忍耐的结果是牺牲小利益，获得大利益。忍耐要有度，超过度是迁就，就变成了懦弱，那完全是不足取的。做人是要讲骨气的，主张忍耐是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对无关紧要的事情忍耐，对事关发展的障碍暂时忍耐，以争取时机，趋利避害。所以对一件事情忍耐与否是很有学问的。在这方面，温州人很是懂得如何放长线钓大鱼。有位温州的年轻推销员有一次到甘肃推销校徽，一所只有13名师生的学校向他订了三枚校徽之后，他立即电告所在企业在一个月内赶制完工，并且如期寄到学校。这13枚校徽的成本就要70多块钱，而他却只能够卖10几块钱，真正是一笔十本的生意。但这个学校收到校徽后无比激动，到处宣传，结果甘肃境内许多学校一年之后全都佩戴上了这位年轻人所推销的校徽。就这样，他通过投入几十块钱，终于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市场。用他自己的话说，温州人做生意的传统招数是大生意争着做，小生意不放过，赔本赚吆喝，十小本赚大钱，不吃眼前亏，烟火长远利呢。很显然，温州商品经济搞的活正和一批脑袋瓜子精灵的经济能人的这种经营之道不无关系。而现实中的好多人在营销上恰恰缺乏这种灵活的蚀本经营意识和眼光，不能忍受亏损小利的做法，抱定赔本买卖绝不做的观念，只顾眼前利益，巴不得一口吃成胖子，甚至言行不一，不讲信誉，只做一锤子买卖，或者以假乱真，以次充好，这样无疑是在自掘坟墓，饮鸩止渴。忍耐作为一种商业手段，只有忍受牺牲暂时局部利益的痛苦，忍辱负重，等待时机，放经营的长线，方能钓到市场的大鱼。通过牺牲小利等手段，能起到等待商机、建立诚信的作用，这样就能够提高自己竞争的实力，比马上赚上一笔大钱还要实惠得多。 企业家应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耐得住寂寞，卧薪尝胆，十年一见，苦练内功，多一些耐心和耐力，少一些焦灼和浮躁，只有这样才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温州人的生意经，赚钱就要以忍耐为重，即使身处逆境或贫困深渊，也要相信明天一定能成功。
温州人善于经商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勤奋和自立意识。有人从眼睛、鼻子、嘴巴、手脚来对温州人的经商才能加以总结，说温州人只要往大街上一站，用鼻子闻一闻，就能闻出哪有赚钱的机会，嘴巴一动，手一伸，脚一迈，赚钱就胜券在握了。从这个形象的阐释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温州人的商业敏感性，但在敏感性背后，更应该看到温州人勤奋的品质。正因为勤奋，才会有多跑、多看、多闻、多问、多想、多干，才会捕获飘荡不定、多隐暗处的商机。边陲之地的新疆新发现的油矿，温州人会不远万里跑去看看，千里之外的上海有酒店要转让，温州人会急马扬鞭赶快瞅瞅。促使他们去的原因很简单，说不定能发现什么机会呢。即使是闲暇逛街，温州人也会让器官之体随勤而动。温州人李涛在北京逛宜家家居店，感觉这种国外名牌产品有市场，立即找到家居店负责人谈代理，没有料到那位负责人开口便说了声：你是温州人吧？李涛惊讶之余，得知自宜家家居店开业起，便不断有温州人找上门要求代理。宜家虽然不搞代理，但是温州人勤奋的形象却是深深地烙在了店主的心中。北京大名鼎鼎的浙江村最早是由几个温州裁缝师傅所创建的。1983年在包头做服装生意的卢碧泽听说北京服装生意好做，就带了家人千里迢迢的赴京寻财。七个裁缝老乡不甘落后，紧随其后也进京求宝了。他们在南苑乡海产屯村落下脚，扎下了事业的根基。如今八个小裁缝铺已经繁衍出上万个服装厂，有十万温州客，成为京城中典型的浙江村。昔日京郊那个很不起眼的小小乡村也是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南苑大红门服装批发中心。温州人勤奋，虽出生于偏僻一隅，生长于弹丸之地，但是他们却四海为家，八方寻找发财的机会。在他们的眼中，财富无界，天下的钱，天下勤劳的人均可掌用。所以温州人以闲居家中无所事事，坐享其成为羞耻，以勤劳谋富、自力更生为本分，故而别人眼中下贱的工作由温州人做，别人看不上眼的蝇头小钱由温州人努力赚去。在温州人看来，这总比动辄求政府施舍、向路人乞讨来的光明磊落吧。所以温州很少见到唉声叹气、牢骚满腹、在家闲着等政府救济的下岗工人，也少见蜷缩墙角、闲侃扯淡、无所事事的无聊之徒。正如太原华北服装城经理苏德生所说，在温州，除了医院的病号或者行动不便的老者，你就不会发现有人整天晒太阳。内地许多省份的人出外打工，十多年中所涌现出的小老板、企业家寥若晨星，而温州人则不同，在上百万的温州外出人员当中，绝大部分都是自力更生、独立经营、忙忙碌碌的个体推销商和民营厂的老板。温州人往外走，外地人却往温州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到温州务工的七八十万外地人，除了几百位技术或管理人员外，大都是以打工为天职。他们在温州人开办的工厂里做工，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挣钱来积攒资本，然后回到家里独立开办企业，或在温州市场上开辟出一方自己经营的小天地。温州人却与他们不同，早期出外的温州客很少去劳工市场， 他们宁可从补鞋、理发、摆地摊、卖小吃攒起做生意的资本，少量会寄回家里孝敬父老或补贴妻儿，更多的则是做出生意来，以便更好的顾家。温州人在各地都是很棒的理发师、补鞋匠或裁缝师，他们凭着自己的手艺维持生计，并一点一滴的积攒，从而就完成了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来进一步打造自己的老板梦。苏德生用自己的创业经历证明了温州人这种勤奋自立的特点。他是温州乐清县人，祖辈都是农民。15岁那年，他跟随叔父和兄弟到山西榆次创业，从此就结束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田耕生活，正式踏上充满艰辛的经商之路。他在山西先是做木匠，而后摆摊卖服装，生意是越做越大。1994年，苏德生在太原市盖起了该市最大的华北服装城，但服装城还没有立起来，官司就已经缠上了身。一年半以后，为守信誉，华北服装城如期开业了。在喧闹的开业锣声当中，有谁知道苏德生他自己的内心感受呢？如今的苏氏华北服装城历经磨难，几经发展，仍然稳居太原市最大服装商场的前列。奔波20余载的苏德生也依然没有停下来歇歇脚的意思，他正准备西进秦川，抓住西部开发的机遇，在西安再建一个更大更有气魄的服装市场。业精于勤，天道酬勤。从摆地摊、租柜台到经营商场，从县城到省城，再到更大的区域中心城市，苏德生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他把自己创业的成功归于勤奋自立所给的回报。在温州，不仅孩子不期望父母为自己安排一个好工作而立志于自创，而且地不靠兄、妻不靠夫的事例俯拾皆是。有一天，山西太原人在山西财大附近忽然发现街道旁多了一家令人耳目一新的服装小店，女主角时装屋。小店老板是个21岁的名叫林颖的财大在校生，正在读金融专业。大学生当老板在北京中关村也许不算稀奇，而在商品意识稍显滞后的山西太原可就不同了。人们一打听，方知店老板是一名温州女孩。当问到作为一名在校生为什么想要开一家小服装店，女老板说她只想切身体会一下到底什么才是市场。林颖的父母是做了10几年电器生意的温州商人，她在商品意识浓郁的家庭当中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报考山西财大是因为她觉得山西的商业机会多于温州，她还打算毕业之后留在山西把生意做大。经了解才知道，这名在校生开服装店的事儿，家里人并不知道，因为他认为作为一名成年人，开服装店就像他的学业一样，那是自己的事儿，和家里人并没有关系，因而不必让家人替自己操心。这家服装店从租房、装修到进货、雇人，全部是由他自己做工，自己联系。为了不影响学业，女老板就雇了一名在校女生帮助自己，两个人轮班，受雇人每卖一件衣服就能够获得相应的提成，生意是做得像模像样。温州人自然讲究人缘和乡情的关系，但同时又十分讲究个人的独立性，因而当内地人把独立二字挂在嘴边时，温州人却早已经行大于言先于言，将其付诸实施了。